诗篇116篇，我爱耶和华，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，他既向我侧耳，我一生要求告他。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，我遭遇患难愁苦，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，说：耶和华啊，求你救我的灵魂。耶和华有恩惠，有公义，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，耶和华保护于人，我落到卑微的地步，他救了我。我的心啊，你要仍归安乐，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。主啊，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，救我的眼免了流泪，救我的脚免了跌倒。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。我因信，所以如此说话。我受了极大的困苦，我曾急促地说，人都是说谎的，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？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称扬耶和华的名，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。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。耶和华啊，我真是你的仆人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是你婢女的儿子，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，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，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。我要在他众民面前，在耶和华殿的院内，在耶路撒冷当中，向耶和华还我的愿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
今天是感恩节，是加拿大，是每年10月第二个礼拜一，就是明天，所以教会就用今天来做感恩节的聚会。那么奇怪是加拿大的感恩节跟美国的感恩节不一样啊，美国是在11月第四个礼拜四，我们是在10月第二个礼拜一。那么为什么有不同呢？因为呢，原来在追溯至1578年，美国的感恩节，我们比美国的感恩节还要早40年。我们懂得感恩，他们还没有懂得哈。当时英国的探险家 Martin Frobisher 他从英国坐船 来到这边，他以为可以找另外一条航线到东方，总之他就来到我们加拿大的东部的 Newfoundland 就想岸。当他平平安安来到，胜过这个风暴，胜过这个冰山，所以他们很感恩，就向岸的时候，他们就举行一个圣餐的感恩节的聚会，也请同船来的牧师来带领他们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感恩节啊。后来，这个欧洲的移民技术来到，跟着一条航线来到北美的时候，他们就慢慢就用这个看到神祝福他们的粮食丰收，所以他们在以后他们就改在10月的时候就举行感恩节。1872年的时候首次法定为今天是这个感恩节，但是到1957年，加拿大的国会正式将感恩节的日期调整在这个10月的第二个礼拜一，一直到现在。那么美国呢，一般的感恩节是在1621年秋天，当时呢他们是从欧洲的清教徒来到美国的时候，他们感谢神给他们有丰收，所以他们就举行这个感恩节。后来在1863年，美国总统林肯 林肯，他竟是宣布这个是国定的假日啊，所以加拿大、美国都有这个感恩节。但是本来这个感恩节是感谢神，现在感恩节他们就去旅行，就去全家也做这个单车等等，没有真的回到教会里面去，实在是很浪费神的恩典啊！所以今天我们讲的题目就是感谢神所赐的一切的厚恩厚恩啊。那么刚才念的经文大家都看到，我们感谢神把一切丰丰富的恩典给我们。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说，一切都是领受的。弟兄姊妹，你今天的财富、你的房子等等，不是你出生就有，或是你说我爸爸已经留给我了，但是你爸爸出生的时候不一定有。保罗提醒我们说，一切都是领受的，因为约伯记第一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，我们 出生的时候是妾身出于母胎。我想问哪一个 出生的时候带着很多钱来啊？有没有啊？有举手啊？我就恭喜你，妈妈为什么在肚子里面有这么多钱给你拿出来啊？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出来的时候都是空手来的，是空手道啊，妾身出于母胎。所以圣经说我们是妾身出于母胎，也必妾身归回，赏赐的是神，收回的也是他。我们今天完全得到的是完全是神的恩典。第一，我们要感谢神，感谢他的救赎，感谢他，感恩他的恩典啊！所以圣经说，他拯救我们的灵魂。本来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他用他儿子的血，用公义的方法拯救我们。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，我们犯罪的结果就是要死掉，要灭亡。但是神用公义的方法拯救我们。怎么样公义啊？本来我们要死，他让他的儿子来到地上为我们死，为你为我而死。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圣经说什么？他是背负我们的罪，神把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儿子身上。他是那个时候不再是神的爱子，是最大恶极的罪人，所以神掩面不看他，神丢弃他，他被钉在十字架，满足神公义的要求。但是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圣经说他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他救了我的命，免了死亡。原来在使徒行在路加第二章讲到，每一个人没有救恩之前，我们都是一个死的人，就是属灵生命已经死，但是我们又肉体的 生命还没有死。等到几时？等到我们肉体的生命也死掉，那么就是完全灵魂身体都灭亡。但是主耶稣基督他拯救了我们，救我们的命，免了死亡。弟兄姊妹，最大最大的恩典，最好的恩典就是这个。不然你跟我们绝望，没有希望。但是今天在基督耶稣里，我们得救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每一天为着神这个救恩救赎的恩典，这个是最好的恩典来给我们。 我们感谢他。所以约翰第三章十六节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得到永生。最近我主持一个安息礼拜，这个死的太太她已经在教会里面，已经不是在教会，有人带她信主，她已经决志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但是她没有机会受洗，所以后来她就，因为她的家人都不是基督徒，所以她就是这样子。但是后来她进到这个 Burnaby 医院的时候，他就跟他的女儿说，女儿啊，我已经信耶稣了，但是呢，盼望你找一个牧师替我受洗。结果牧师说，我哪里去找个牧师啊？所以他就找他的妈，带他妈妈信耶稣的这个 auntie， 他就问他，你有没有办法介绍一个牧师来帮助我们？那么这个 auntie把我的名字电话交给他，他就来打给我。那么我完全不认识他，也知道他是某个教会的人介绍，所以我说，如果这个教会有牧师，你应该请这个教会的牧师。但是他说，我的妈妈也从来没有去过教会啊，所以我就马上就跟我太太就到医院去看他。那么我就跟他说，如果你妈妈清清楚楚告诉我她愿意信耶稣，愿意受洗，我马上可以帮助她，因为她的女儿是天主教，那天主教为死的人受洗不合圣经原则，我们是为生的人，是明白真理的人来接受救恩才受洗。所以当我去到医院的时候，这个妈妈已经昏迷，完全没有办法表达什么，所以我就跟他的女儿说，既然他现在清醒，他说他的妈妈已经确知信主，我说既然是确知信耶稣，他已经得救，因为约翰三章十六节说，叫一切信他的就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没有说叫一切信他的还要受洗才得救，没有这一句啊。当然圣经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但是在正常的时间我们可应该做这个。但是你看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两旁有一个两个强盗，有一个就说讥诮耶稣，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嘛，也就我们两个，我们三个人就漏掉了。但是另外一个强盗就马上硬心责备这个，他说我们是应该的，但是他没有犯过罪，所以这个强盗面就他已经钉在十字架，不能面跟耶稣讲什么，但是他就说，主耶稣啊，求你得过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那么这个强盗知道将来耶稣要来，求神拯救他，怎知耶稣说不要等到将来，今天我就带你到乐园里面。那这个人就得救，他没有经过受洗。我说连耶稣的口水也不能碰到他，因为大家都向前。所以圣经说，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。既然你妈妈已经做了这个，她是一个得救的人，你不用惧怕。那么整整过了一天半她就离开世界。所以她说，潘牧师，你 可不可以帮助我？我说我可以帮助你。所以神就是这么奇妙，他救我们的命免了死亡，就是我们永生的命，永远的生命，他拯救了我们。 第二，为着每一天神的供应，我们来感谢神。感谢主。特别我今年80岁了，12月啊，到再过几个月我就80岁。但是我1岁半的时候，我的父亲在乡下，他本来是医生，他到走楼吃这个早餐的时候，就给两伙人对骂奥数，最后大家都拿枪来彼此对付，他是被榴弹打死，因为两帮的人有病都找他来医，他是医生，乡下里面的大家都要找他，大家对他很好，尊敬他，但是你打我，我打你的时候就没有枪，就没有眼睛，他就是这样死。所以我1岁半，我爸爸就离开我。我们有8兄弟姊妹，所以我们的家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家庭。我妈妈是接生的，但是因为父亲离开，我们一家马上中落。所以我跟我的两个女儿说，爸爸要到在香港读到高中二的时候，所以第一次别人请去喝茶，从来没有这个机会，我从来没有到过茶楼，人家吃什么我完全不知道。我们一家是穷苦，我们家里没有钱，我们住的很这个木房子里面，所以家里没有饼干，没有糖果，花生什么都没有，因为都不够钱买菜，你还要买这个吧。所以家里有病的人，妈妈才买一两个水果，就是单给病的人吃，所以大家都羡慕谁有病的有橘子有苹果吃。直到我的哥哥第一次出粮了，赚到钱了，他就买一箱橘子拖回家。我妈妈说，你发呆了，你买这么多，也从来没有买过这个。哇，哪一天我们高兴得不得了，因为第一次打开来大家可以吃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经过艰难，经过贫穷，但是这里说我们每天的饮食他赐给我们，我们没有试过有一次没有饭吃，神也供应我们。所以到今天我们说神真是爱我们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为了每天的饮食来感谢神？记得有一个年轻人信了主以后，他在家里吃饭，他就祷告感谢神。这个爸爸还不是基督徒，爸爸说岂有其理，你谢谢哪一个天父啊，我赚钱给你养你， 你谢谢另外人的爸爸。当他阿门一祷告完，他一巴掌就打他。但是这个孩子啊，他说爸爸你不知道，我每天为你祷告，让你有力量去做工赚钱，我们天上的父听我祷告祝福你啊，所以你不要以为我是谢谢别的父亲，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也是你的天父，你要接受他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为每一天的生吃物来感谢神？很多时候很多人刚刚信耶稣不敢公开祷告，在茶楼里面呢又不敢祷告， 有的人就是抹一抹面就阿门了，大家不知道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全家，我两个女儿很小，那个时候现在我有5个孙，那么有一次去旅行到很远的地方，我们去吃饭，在这个餐馆里面，当我们一家安安静静祷告的时候，祷告完隔壁的这个外国人，他跑过来，他说哎呀 You are Christian. 啊，他感谢主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样子一定是基督徒在做，为主做见证，每一天不要害羞，要好好的祷告，公开的祷告，还是正正式式的祷告，不要羞愧的祷告。你这样子神都 不喜欢，神需要我们，所以你们今天要吃到外面吃饭，恭恭敬敬的祷告，为着神的恩典，我们来感谢他。另外第三，为着神的带领来感谢神。诗人他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我们好像羊，这个牧羊人把我们带到 有水有草的地方，安乐的地方，有危险的时候他来保护我们。所以我们为着神是我们的牧者，带领我们来感谢神。所以圣经说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神的殿中直到永远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 我看我们都是从东方来的，从中国来的。 我在1969年就来到加拿大，1971年就在温哥华做牧师，所以我已经在15年前退休。弟兄姊妹，神是我们的牧者，把我们从东方、从亚洲、从中国带来这里，你有没有为着这个感恩？第二，耶和华给我们智慧、智慧、聪明，就是给我们生活所需要的能力、工作的能力、赚钱的能力，给我们天才。这个天才是天给的，就是神给的。那天才跟恩赐不一样。最近我在一个教会跟他们讲到属灵的恩赐，恩赐是每一个基督徒一信耶稣，神就给恩赐给我们。恩赐要来做什么？要来在神的家里面建立神的教会。但是天才，天才不是，不信耶稣的人都有。所以你看到很多不信耶稣的人，他是设计家、画家、书法家、工程师、音乐家、科学家、会计师等等，他们有不同的天才，都是神给他们的智慧。如果他们完全不懂了，那么就他不没有饭吃了，又有人养他了。所以我们明白，原来智慧、智慧、聪明都不是我们生出来有的，是神给我们的。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，连你说我爸爸有智慧，所以他给我，那么你爸爸的智慧是谁来的？你爸爸的智慧 是爷爷给他，爷爷的智慧是从哪里来？最早哪一个是从神来的？是神给我们的。所以我们明白这个，你就知道刚才提到这个饮食，就是神给我们食物。我就发现有一个很奇妙，我在讲我再补一点，就是呢，约伯记，如果你可以写下来，约伯记38章30节，约伯记38章30节，这里说，珠水坚硬如石头，深渊之面营结成冰。这个是还在约伯，约伯是距离我们3000多年前的人物，竟然写出来，在这个湖面水面上，这个水因为冷的缘故结成冰以后，它就晶亮到如石头一样。所以我初时来加拿大，我发现有的人在天冷下雪以后，跑到湖的中间圈一个圈，打开一个洞就钓鱼。我说你 怎么有办法可以行到这里？你看呢、啊？水结成冰，它是固体，那么变成固体，按理固体比液体是重的，是不是？按理是固体比液体是重，液体也比气体来重，但是呢，当水结成冰以后，它就浸过水，所以它可以浮在水面上，越来越深的时候，那么就可以，我们可以行去，行过去。但是呢，为什么这样子？按理你一会儿到叫饭店吃饭的时候，你叫他给你一个Coca-Cola 的时候，汽水的时候，他放几块冰，这个冰是固体，但是它浮在水面上，不会沉下去。它是固体，应该是沉下去嘛，但是它比水还要轻。为什么这个？原来神就用这个反膨胀的物理原理来赐福给我们。如果这个冰，这个水结成冰，比水还要重，它在沉下去的时候，我问你，沉下去，下面的水又结冰又沉下去，一直沉下去，那么到这个冬天过后呢，水底里面的鱼通通死掉了，通通死掉，因为它也被冰压了这么久。但是神让冰浮在水面上反膨胀，既然这样子呢，下面还有水，还有鱼，还有其他的生物，那么为什么这样奇妙？请你看旧约尼希米第九章第六节，尼希米第九章，你写下来，你回去慢慢念。尼希米第九章第六节，刚才是约伯记三十八章三十节，这里说什么？他说：“神，你唯独你是耶和华，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，并天上的万象，地和地上的万物，海或海中所有的，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全的，天君也都敬拜你。”这里讲什么？就是神用他的智慧保存这个生物，保存 做什么？就是让你我每年春天有鱼吃啊，就是为了我们啊。如果这个冰压下去，把所有的鱼都压死以后，那么明年春天的时候，所有的鱼都是有备用的，是不是啊？死掉了，你可以拿掉，吃完以后这个湖就没有鱼了。但是没有，每年都有，因为神用他的反膨胀的原理来改变，来保护，让我们每年都有这个鱼吃。所以我们要为神的智慧来感谢神。第四，我们要为着神的医治保护来感恩。圣经说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，他赦免了你一切的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 你看他，神他为我们受刑罚，叫我们得到平安，他为我们受鞭伤，叫我们的医治。原来他付了一个代价来医治我们。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这个患病的事情，但是神到今天还是保护我们。我在十八年前，就是2004年，我还在教会牧会的时候，62岁，我就患了前列腺癌。我到 UBC 医院做手术，是一个最 top 的医生替我做手术。在手术里面很简单，就把我的 cancer 完全拿掉，把这个前列腺割掉。 然后他就交给两个医生叫看顾我，他就跑到病房跟我太太说 very successful， 一会儿就会带他，我就会带到病房里面。真是这个大医生离开以后，我差一点就死掉，因为他把我的一条静脉的血管割掉，那么用方法压着来，但是后来这个就流血不止，我失去整个人的血的四分之三的血，只剩下四分之一，我的口唇已经清白，没有气力，差不多没有意志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两个医生只有输血给我，因为他说原来在所有医院有什么问题，有 accident， 不能再回到手术室，马上要转到这个 VGH， 因为 VGH 的切臂比较多，所以他们只有输血给我，在两天以内输了12袋血进来。其他的护士就说，这个病人都快要死啊，你还要浪费这么多血给他，可以救很多人嘛，但是这两个医生就救我了。但是最奇妙的是里面失血的这个神自己关掉这个剂，以后就一直到现在没有再开刀看。所以我感谢神，神帮助我啊，我真是经过死硬的幽谷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他受的刑罚叫我得到平安。所以当我出院以后，我看我已经很麻烦了，那个时候啊，因为做了前列腺的手术，小便失禁，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在家里好好的休息。那么我62岁，我就说65岁就是退休的年龄，所以我跟教会说，请你们预备我在3年后就退休，你们要找一个人来代替我。神就是把我怜悯我，本来我很软弱，但是现在你听我讲话不知道我有这个病，这个中气啊，是神的恩典，神把健康给我。所以在退休以后，我就与太太到宣教工厂里面帮助做他们的义务的宣教士。但是到3年前，因为这个 COVID-19 的缘故，我们不能去，所以我们就留在温哥华。所以你们教会罗牧师就请我来讲道，现在他知道我不去了，我告诉你，明年2023年他已经安定了我明年来讲道的时间。全个温哥华讲道最多的教会就是你们，我自己创立的教会，他们有同工，有很多同工，所以我也不需要去这么多，因为我是被邀请就去。所以明年2023年每个礼拜我已经偏满，最近有一个牧师请我明年给他一个礼拜，我说对不起，我没有礼拜给你，但是神祝福我的身体是神完全的恩典，我们感谢他。第五，当我们遇到患难愁苦的时候，我们仍然要感恩，为着神给我的一切我们来感谢。因为圣经说天怎么样高过地，照样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神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。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，因为我们是在地上，他是在天上，他看得远看得广， 宽的方、啊、所以大家就明白在这里我特别要讲一个31年前的一个事情。在1991年美国 Iowa 大学一个炉浆的事情，有没有听过？有啊，那么就好，你就知道。那么这个炉浆在他是在中国来美国念博士生，他跟另外一个、中国来的同学一起念，但是后来呢大家都得到博士，但是另外一个同学他的分数比他高，他得到这个奖学金，那么他就妒忌他，为了妒忌他，他怎么样，他买了一支手枪，在1991年11月1号，他就进到大学的3楼一个房间，就是他们有这个研究这个进专题研究的时候，他就进去坐了，参加，人家以为他坐在这里听，真的坐下来不到5分钟。他就拿起他的手枪来，把他的这个博士生研究的导师打死。其实他还没有打死他，后来再就转头再给他一枪，就把他打死。打死以后，他又跑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又打另外一个博士研究生的老师，两个老师给他打死，跟着他到3楼。把他的系主任又打死，打死以后他跑到这个行政楼又找这个校长，但是看不见校长，他就跑到副校长的办公室，就把这个副校长打死。打死以后他再把这个跟他一起读书得到博士，但是他有拿到奖金的这个三林华又打死他，打死了5个人，3个老师，一个校长，一个同学，以后他自己跑到一个房间就自杀，自己打死自己，6条人命一下子就从他的枪里面打死。就是因为妒忌，其实他已经不得了了，拿到博士了，是中国来拿到博士已经不简单了，以后好好的做工他一定赚很多钱，但是他妒忌另外一个同学得到这个很优厚的奖金，他没有，所以他就打死他。整治过了3天，过了3天发生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校长副校长的家庭登报纸讲什么，就是讲到这个副校长他做过的事情，他怎么样得到这个优秀的位置，现在他这样子被人打死，但是这个副校长的家人登报，他说要原谅这个凶手，盼望这个新闻可以传到中国这个凶手的家里面，让他知道这个副校长饶恕他，家庭饶恕他。原来这个副校长是宣教士的女儿，宣教士的女儿，所以在同一个学校有一位同学，就是华新，后来做了牧师，他就把这个事情写出来。现在这个华新牧师是 海外校园的总干事，他不再做其他的工作，在服侍神。他就把这个事情31年前发生的事讲出来，所以你会看到遇到患难愁苦，他仍然他们愿意感恩，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没有这个感恩，人需要感恩。所以最后我特别让大家知道，诚心在众民面前还神的愿，第一个立志诚心爱主。第一节说，我爱耶和华，因为他听了我的心音和我的恳求。所以为着神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立志诚心爱主，感谢他。第二，立志以他为主，一生向他求告。因为第二节说，他既然向我侧耳，我一生要求告他。所以让我们明白，神要求我们，喜欢我们一生向他求告，立志以他为我们的主，一生向他求告。第三，心满意足，全然感恩。第七节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迎归安乐，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。所以我们要心满意足，全然的感谢神。第四，在神面前行活人之路。第九节说，主啊，第八、第九节，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，救我的眼免了流泪，救我的脚免了跌倒。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。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还是行死人的路，没有反应。神要求我们什么，我们好像死的人在棺材里面一样，完全没有反应啊！所有侍奉神的事情都不感兴趣，我们都不参与，没有奉献，没有祷告，或是做得不洗净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行死人的路，我们要行活人之路，要活出基督的样式，显明你是主的门徒。第五，举起救恩的杯，清扬神的名。因为第13节说，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清扬耶和华的名。这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要好好的为向人传福音，带领的人归主。你家里的人如果还没有信主，你要为他祷告，有好的见证带他信主。因为他们如果没有机会信主，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态度，我们不够爱心。所以让我们举起救恩的杯，不是叫你用一个杯写着救恩的杯来喝水，而是把福音传开，让人归向神。第六，以感谢为祭献给主。我要在众民面前还神的愿，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愿我们今天感恩节，我们学习带领我们的家人来归向，来感谢他。第七，做神忠仆直到死。那么就是第15、16节说，在耶和华眼中看性命之死极为宝贵，我真是你的仆人，是你仆人，是你婢女的儿子，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。那么你就知道原来我们是属他的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忠心，一直直到死，就是一忠心的侍奉他，直到见主的面。在结论的时候，我盼望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在弟兄姊妹面前，在教会公开的还愿，表达我们爱神的心，一生倾颂神。 一生要赞美耶和华。弟兄姊妹，不是刚刚每年感恩节来赞美神，每一天的感恩。我记得有一次在教会年终见证晚会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见证晚会，大家围一个大圈在礼堂里面，两条圈坐下来，我就说今天不是我讲道，是你们讲见证，你们大家有什么要感恩的就出来讲话，你们站起来就可以。那么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，我说哪一个讲站起来讲见证，第二个要讲就先站起来，那么第二就是轮到你，到你讲话，第三个要预先站起来。那么很多人都预备跑出来讲道讲见证，但是我看到一个弟兄一直摇头，想来想去都没有什么好的要讲，所以他就不知道怎么样。我看到他后来你知道做什么，突然之间站起来，哇，高兴得不得了。原来他讲什么，他说我以为我什么都没有，整年都是平平淡淡，什么都没有，又没有大病，又没有车祸，又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，所以我以为我什么都没有的讲。但是呢，后来神就告诉我，你平平安安一生，没有 一年平平安安，你还不感恩呢？你还要病啊，要车祸嘛，你要车祸才感恩吗？所以他就讲出来，他说感谢主啊，保守我平平安安，他就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原来神给你平平安安，你还不满足啊，你还有大病才讲见证。求主帮助我们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唱过这一首歌，主啊，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，救我的眼免了流泪，救我的脚免了跌倒，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。我试试讲完道唱给你听啊。主啊，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，救我的眼免了流泪，救我的脚免了跌倒，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。有没有唱过？我们试试一起唱好不好？主啊，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，救我的眼免了流泪，救我的脚免了跌倒，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。先祝福大家。